好，那我们今天来继续来，学习《彻悟禅师语录》。《彻悟禅师语录》的，后面啊，我们跟着我们昨天的这，停的地方，反正文字在群里面，大家可以看。净土门里边这讲的心愿行啊，讲的愿啊，说净土门中以愿为最，凡有愿者，终必能满。凡有愿者，终必能满。就是说，你只要有，我们那天看到四十八愿，对吧？其实四十八愿里面就包含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说，比如说你对，就是我们众生对于极乐世界、对于阿弥陀佛的，态度，对吧？这态度，你是否能够接受？是否听闻名欢喜，对吧？有的，你看后面四十八后面，你听到他的名字，只要你欢喜赞叹，然后你就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对吧？就会得到辩才，就会随意往生，对吧？就会最终成佛。就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四十八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在于我们和净土的相应，对吧？净土的相应。所以说呢，从众生来讲呢，就是以愿，有愿就终必能满愿。有愿必能满愿，就满足你最大最大的愿望，最根本最圆满的愿望，就是说寿命无量，对吧？比如说身为金色，身心，对吧？我们众生无非就是身心寿命，对吧？然后呢，那个净土，对吧？整个一个环境啊，就净土里面的那种殊胜，以及菩提愿，菩提愿就度化众生的愿，普贤行愿的愿。所以说，凡有愿者，终必能满。它实际上是这个愿呢，是一个非常非常，就是一个覆盖面非常广啊。另外呢，这个愿呢，它实际上它的含义很深。从你一念的这样一种随喜赞叹，从你一念的这种欢喜心，到你愿意往生，你一念想要往生的这个心，以及你要成就菩提，对吧？跟净土结缘，然后成就最终的大菩提的这些心，好，这些呢都能够满愿，都能够满愿。所以从我们自己来讲是信愿行，对吧？信愿行。那么从阿弥陀佛来讲的话，就是他的四十八愿，对吧？四十八愿，其实都是为了度化众生啊。他愿首先是他的净土里边的殊胜庄严，没有三恶道，不闻三恶道之名。众生的寿命无边的，众生的神通广大，众生能够通达到十方世界去，无量世界去供养诸佛，这是他的这个愿。然后呢，又称名，往生，对吧？用光明来摄取这些念佛的众生，所以这个愿呢是非常非常的，殊胜。这个愿的殊胜呢，就是给我们提供了大方便，对吧？和大究竟。但是呢，在这里啊，在这里呢，要讲的是我们的心愿，就我们的心念里边这样一种愿相应。前面讲到一念和十法界的哪一界所相应，对吧？和哪一界所相应？那你如果和净土相应，那你必然又有净土的这种阿弥陀佛的愿力，当然它就会有相应的果。那么这里呢，讲到一个例子，讲到一个玉头蓝福，来，玉头蓝福。这个人呢，他是在水边修定，修禅定，修到非想非非想定，那很高级的禅定了，对吧？我们四禅八定，拍经学到非常高级的这个定的这样一个程度。我们说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对吧？然后呢，空无边处、实无边处、无所有处，对吧？然后呢，非想非非想处，那是很高级的禅定。他这个，但是呢，他修的每次啊，快修到这个程度的时候呢，都因为在休息的时候呢，水边林下，对吧？树林里边和水边，他每次快修到这个程度的时候，就会有鱼和鸟，水里边的鱼扑通扑通的就会警到他，就会惊到打扰到他，还有鸟呢飞来飞去或者鸟叫，都会干扰到它。我们知道修定的时候呢，这个声音呢，它是一个刺，声音它会对修禅定的人会产生很大的干扰。特别是你越定，你的越定力越深的时候，稍微的一点声音都会很 令你身心很痛苦、很刺耳或者很难受，甚至会受惊的。他为鱼鸟所惊，所以呢，他呢就发一个恶愿，就是一下起了恶毒之心啊，这很生气嘛。这些老是干扰他修定，所以说呢，他对就发恶愿，他说如果我以后呢，我就做非礼的，入林食鸟的，入水食鱼啊，它作为一种动物叫非礼的，在林子里边可以吃鸟，在水里边可以吃鱼，就因为这些鱼和鸟干扰了他的修行，所以他就一念恶心起，对吧？一念这种恶心起，八万障门开啊，他发这样一种愿。后面他修这个非想非非想定成功以后呢，他就。哎，因为我知道修禅定到高级禅定阶段，他可以升到天上去，所以当神仙修禅定也可以修到天上去，对吧？成为天仙天人这样。那后来他在天上，他有寿，他的寿命是八万大劫，八万大劫。那非想非非想定呢？因为他是一个可以说是一种非常深的一种禅定，但是呢，他也是无觉无知啊，对，他也无觉无知，这样一种似有似无的昏昏沉沉的这样一种状态，那样的话，你是维持那种吃定啊，或者那种也没什么价值，从佛教来讲没什么价值，那反而是一种僧的那种长寿天了那种，反而是一种就像僧的地狱一样，它是一种不好的一种果报。它是一种不好的果报，因为为什么？因为你没有超脱嘛，你更没有机会呢，去修习佛法。然后，那他这个长寿的这样一个命结束以后呢，他就因为他当年有那一念，他说我以后怎么样怎么样啊？好，他就那个一念的恶心和杀心，他后来变成非礼，对吧？变成非礼，然后呢，吃鱼吃鸟，对吧？到树林里面就吃鸟，到这个水里边就抓鱼吃。就变成这样一种动物，这叫恶愿，对吧？这个恶愿和我们的性相违，性是什么？就是本性。我们其实所有众生的本心和本性都是具有清净光明的，而且都是广大灵明的，都是广大灵明，都是法界大圆觉。所以圆觉经讲的就是这些，圆教就是讲的这些，就整个一个大圆满，整个一个大圆，就我们自心自性的本来具足的这种圆满。但这个圆满呢，你如果不修，你在生死轮回，你不悟不修不行，那你就在生死轮回之中，你虽然本自圆满，但跟你也没有关系，对吧？那是性觉啊，但是你没有性觉，对吧？但你没有你没有自己真正的本觉，你没有去你用你的始觉去呵护你这种本觉的，那它是就是性觉是本觉，就本来存在的。但你要有始觉，就是你从生死流转以后，对你来讲，你开悟还是第一次嘛，对吧？那始觉合于本觉，才是真正的这个。解脱，那这里呢，就是说，这种恶心，它这种恶念呢，是和性相违，和众生的本性相违。就众生的本性里边是清净光明，对吧？是慈悲的。那它这里就是恶愿。那恶愿呢，但是它这个恶愿有大利用。你看，它就定中这个一念啊，它还没有修成，那快到禅定时，那它每次受到干扰，然后它每就是一个恶念，尽管它这个。这个禅定的果让他享受那么久的长寿，但是呢，他一旦转回来，等他把那个果享受完了以后呢，他这种一念的恶心呢，就导致他变成非礼，是吧？他有，也就是说，有什么就你想什么就会产生什么，迟早会有回应，迟早会有回应。我们的心念是不会空过的，所以为什么说菩萨畏因，凡夫畏果？凡夫就害怕一旦我做了错事被抓了怎么样，就受的惩罚怎么样？那菩萨呢，从因地起心动念的时候，他就要注意，他就非常非常害怕，就非常的关注这些事情，就是从起心动念的时候就严密的用智慧来观察他，引导他，对吧？那这样才能够最终的成就这样一个佛果。就说这个恶愿呢，与性相违都有大利用，八万劫后他还能够满，就是就他自己发这样一个恶愿，他最终都能成就，何况我们称性之善愿，称性之善愿，就是说，称性，性是我们的本性，佛性的意思，是吧？称性之善愿，也是众生的佛性。就说，如果你发净土之心，度化众生之心，实际上你就是合于你的佛性，就我们就在开发我们本来具备的具足的佛性。所以往生净土念佛是称性之愿， 你这个愿也是称性之愿，你的行呢也是称性之行，是吧？称性之行，为什么呢？比如说阿弥陀，我们前面讲过，阿弥陀佛就是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寿是什么意思呢？就指的是我们的法身，我们的愿力，我们的智慧，对吧？无量光无量寿，折寿，我们众生本具的佛性，它是不生不灭，对吧？它是广大灵明的，广大灵明的，它具有无边的慈悲，具有无边的神力，它可以贯通，可以超越我们的生死的身心世界。哎，那超越生死身心世界，你得到什么东西？就是在你在净土里面得到那种天耳、天眼、他心智，然后那种供养十方的神净智，对吧？那个神通智慧，以及寿命，对吧？以及寿命，哎，所以说那是称性之善愿。就阿弥陀佛他的四十八愿，实际上四十八愿，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也是我们众生本具的，就是他实际上就通过四十八愿了，使众生呢以这种因缘来开放我们本具的净土里边的种种的依报庄严。所以说称性之善愿，就是称性之善愿，就是我们往生念佛菩提心成佛的这些善愿。那么另外一个例子讲，《神僧传》里面有一个僧人在石佛，在石头佛的石佛前，他戏就虽然就是说半开玩笑的发愿，他说：“如今我如果我这一生生死了不了，那我下一辈子的话，我就做个大臣，对吧？”他看到这个佛说：“哎呀，这一辈子我如果不能了生死，下一辈子我要做个这个大官大臣，对吧？大臣。”后来呢，他果然做了大将军，果然做了大，就说一个石佛。石头的佛像都会有这么大的愿力，实际上它是回应，就是说外在的像是我们内心的，你这个内心你有发出什么样的愿，它最终呢它就会有回应，对吧？最终这个愿它在一定的条件下它就会成熟，就会实现。这个细发的愿它就有这么大的力量，而且你至诚之现，就是前面讲称性之善，还有这像至诚之愿，就是我们发愿的是要至诚心，要诚信心，对吧？要知道这个愿呢多么的殊胜，是吧？还有一个僧人，他博通经论，但是呢，但是他没有人听他的，他没有因缘，他对经论非常的精通，对吧？教理非常好，他就感叹说：“哎呦，我这个这么精通佛法的，经论这么熟悉，但是没有人听我的，是吧？没有这样一个法缘。”另外一个僧人就说，他说你学佛法呢，你要知道，其实没有成佛果先结人缘，就是你还是要结一些众生缘啊。你虽然你精通佛法，但是呢你没缘分，你也没法度化众生。那说那我怎么办了？那这个僧人精通佛法僧人，他那我怎么办？我就这样一辈子就过去了吗？那这个旁边这个僧人他说，我来给你讲个办法，出个主意。他说你现在呢就是到这个他说你把你的就是你现在有什么积蓄吗？他说我这个僧人我没有什么积蓄啊，就是我没有钱，没有什么，只有一个衣服衣料，就一个做衣服的布料，对吧？他说那行，这就可以了。然后把这个衣服的布料呢卖了以后，然后买食物，把这个仅存的这个衣服的这样一个存的这个布料呢卖了以后来做买一些食物，把这些食物呢拿到树林里边去，给这个禽鸟昆虫多的地方，哎呀，就各种虫子啊鸟啊这些这些多的地方，就是树林里边那些虫鸟多的地方去，然后呢把这些食物放到那儿，放在那个地方以后呢就发愿，是吧？发愿就是希望你希望这些有缘的这些众生来吃这些东西，跟借吃他这个东西跟他结缘，然后来最后呢能够学佛，能学佛。然后告诉他说20年后你再开法，是吧？果然到20年后呢他才开始讲法，然后呢讲法的都是些年轻人，对，青少年，对，青少年。那这些人是什么人？就他在森林里边他布施的那些食物被那些动物吃了以后，那虫子啊鸟啊这些吃了以后，那些就往生就转世了。因为这个佛的这个他们的因缘嘛，他这样这个因缘吃僧人布施给他的东西以后，又发愿他们就投胎变成人以后呢再跟他来学习学佛法。哎，他的弟子呢都是他在树林里边那个一顿饭结的因缘，是吧？结的因缘。 所以他二十年后开的是听法的，大多都是青少年，是吧？大多是青少年。所以说，真正的学佛讲法的人，他并不会去祈求世间的因缘。如果说是一个清净的一个佛弟子的话，他如果他要去度化众生、去传佛慧命的话，他并不会去追求世间的名闻利养，他不会去有这种因缘，也和别人争一个高下呀，博得别人的认可呀，或者去博得那些有钱人啊或者有权人的这样一种认可。他没有那种谄媚和世俗之心。他是以法为生嘛，对吧？以法为他的生命，以慧命为生命，所以他不会有，他的内心就是诸圣，对吧？历代的圣贤和佛菩萨是他内心的这样一种依护和力量，他的依靠和力量的来源来自于这里。那么他对众生呢，他是随缘，他不会去攀缘，他根本更不会去把佛法去用佛法去讨好别人，对吧？或者用佛法作为一种工具啊，来显示自己怎么样怎么样，或者去炫惑，对吧？炫惑众生，好瞎吹，吹自己，显示自己多么能，有多少智慧啊，有多么博学啊，或者去炫耀自己有什么的感应啊，用这些去吸引别人。那这样的人肯定他不是真正的传法的人，肯定不是真正他讲的法呢，可能就绝大多数情况他讲的法就不准确了，就会偏差，因为他夹杂了个人的私欲和私心在里边。他一个真正讲法的人，他像个通道，对吧？他一旦到一定程度，他就是类似一种化身，他就是通道，他就是这些东西自然就会源源不断的，就会出来，就会出现。所以说这是愿力啊，他的愿力是不可思议的啊，他的愿力是不可思议的。就像这样一个这样一个例子也是这样的，他听他来的人就是有缘的人，就是跟他有缘的人，他不会去刻意啊去找别人的。好，那这里你看，就是禽鸟昆虫，对吧？他们一时之缘啊，一顿饭的因缘，那么他们投胎就会成为佛弟子。当然这个跟这个僧人师父的这种愿力肯定有关系，有他巨大的愿力啊。这叫愿力之不可思议，对吧？所以前面讲愿力之不可思议，我们的愿力要称性之愿、至诚之愿，对吧？而且要不可思议的这个愿力，对吧？也不可思议的愿力啊，就是说能以就是他能够既然这个愿力就能够摄持这个动物、来进入人道，对吧？那如就是说用这几个例子来说明人的心念的这种愿力的不可思议，对吧？愿力的不可思议。那么我们再反过来想，佛的四十八愿，对吧？法藏菩萨的四十八愿可以的结果是什么呢？法藏菩萨的四十八愿，他最终成就的结果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对吧？就是西方极乐世界，而且西方极乐世界呢，一直十劫以来一直在度化众生，对吧？将来也在无量劫也在不断的度化众生。四十八愿最终成就了无量光、无量寿、清净圆满的极乐世界，以及无量的众生得到度化，无量众生得到度化，以及得到十方无量世界诸佛的赞叹，十方世界无量诸佛赞叹，极乐世界这个净土。那所以说四十八愿，所以就可以看出人的愿力啊是多么的重要，人的愿力是多么的重要。我们众生呢，往往是就是把这个愿力呢就会追求世间的这种有限的这种东西啊，对吧？但是有限的东西你追求到后，一个它会坏去，它会产生另外的烦恼和执着，对吧？另外的话，你的愿可能会夹杂一些恶的东西，对吧？会夹杂一些恶的一些因缘在里边，就很可惜，很可惜。就是你要开发你自信的宝藏，那你就要学习这样一种愿力，然后你通过念佛来和这个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来相应，对吧？佛以四十八愿自至成佛，对吧？那么我们呢所发的往生呢念佛之愿呢，刚好呢是佛摄生之愿，对吧？刚好是佛要度化的，度化我们就佛要度化的对象，那你这两个契合起来，那是最殊胜的，对吧？最完美的一种修行，是吧？ 就是说你可以往生，对吧？另外呢，佛有不可思议的大慈大悲啊，佛有这个愿力和智慧，也有大慈大悲啊。所以说呢，他佛有不可思议的大慈大悲，就是给你消除你的心理负担，消除你的心理负担。佛有不可思议的大慈大悲，对于念佛人来讲意味着什么？就是说你一心念佛，你要消除负担，不要背着沉重的负担。也就是说，你不要老想着我有多少罪，我过去生生世世，我这一辈子我做过什么错事，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你忏悔心肯定是要的，你念佛用忏悔心念佛，对吧？来消除业障，回向给你的往事的这些冤亲债主，或者这一生的这个冤亲债主，这是正当的修行。但是你就有了一个非常非常可靠的一个方法，去对付和对峙那些东西，而是不要去纠结在那里，就不要纠结，一边念佛一边说：“哎呦，那怎么办？那我过去还我不完嘛？”正是因为不完嘛，你才去念佛嘛，对吧？才去念佛。那有的人呢，对自己，就是被自己那种业啊，他非常的焦虑，对吧？造成了极度的一种焦虑，造成极度的焦虑，所以说他就很难。你如果这样的话，你就很难去相信，你就相信那个业力，你就不相信愿力了，对吧？所以你要把这个心，当下心要转出来，那才能够去超越过去，来解决过去积压的问题。就是你要发愿的话，就是要去发这种称性之愿，对吧？至诚之愿啊，符合跟佛法对应的这种愿力，自他波的这个净土之愿。好，这里讲了另外一个讲的佛的大慈大悲呢，讲的几个例子，讲的过去的这个过去的念佛人，对吧？过去的念佛的这些往生的修行人，他们得到的感应，比如说盈科，对吧？盈科呢，他一开始他是酒肉都不没有什么任何忌讳的，吃肉喝酒，对吧？后来，但他后来在读到往生传的时候，读到净土历代的往生传记的时候呢，他每读一个传记呢，都会首肯，对吧？然后呢，他就断食念佛。盈科这个人他是酒肉不惧，酒肉就是不惧的，反正就是什么都也没有什么忌讳。但是呢，他往生传呢，他每读一篇，他觉得哎呀太好了，然后他就这样，他就很向往净土，他就断食了，就不吃了。然后就连续念佛，对吧？连续念佛，连续断食7天念佛的时候呢，佛现身，佛安慰他，他你还有10年的阳寿，对吧？你还有10年的阳寿，你好好念佛，10年以后我就来接你啊。然后盈科说，他说：“娑婆浊恶，一时正念，愿早生净土，成事诸圣。”他说：“这个娑婆世界上容易使人这个迷失啊。”那我这个地方五浊恶世嘛，那我希望能够早点去，我不要10年以后，我早点去，去礼佛念佛，对吧？去修行。然后佛说：“好，你既然有这样的话，那么3天以后我就来接你了。”后来3天以后他就往生了，3天以后就往生了。这是一个例子。那么另外一个例子，怀玉禅师，怀玉禅师呢，他是精进修行净土的一位师父。那么有一天他看到佛菩萨满虚空中，那你念佛到一定程度就会有感应了嘛。有一个人支着银台，我们这紫金莲，对吧？银台莲花，这个莲胎，对吧？莲胎支银台而入。然后这个怀玉禅师他说我一生精进一定要得到金台，对吧？要得到金台的这个莲胎，为什么不是这样呢？他这一念一动，然后莲胎就变成了，莲胎就没有了，对吧？莲胎就没有了。然后他继续精进21天以后呢，看到佛菩萨遍满虚空，然后呢是个银台，对吧？是个银台，就是把那个银台呢，就前面那个银台就没有了，然后21天后这个银台呢就没有，就出现一个金台，然后他金色莲花，金台莲花，那他就往生，他往生。下面一个人呢，是第三个，是刘一民。刘一民呢是跟东晋慧远大师那个时代的人，跟鸠摩罗什是那个时代的人。刘一民呢在东林，我们知道东林寺，东林禅寺就是庐山东林寺。刘一民当年是跟慧远大师一起结社念佛的那个联邦，在那个地方去修行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人，还留了一些 著作吧，大概跟僧肇他们有一些书信的往来。那刘一明呢，他在东林寺结社念佛的时候呢，他有一天他想念佛，他是观佛，意念佛就是观佛，他有一次想念佛的时候呢，看到佛现身，刘一明他想，哎呦，能不能叫佛给我摸顶啊，灌我的顶啊，佛就摸他头，然后他说能不能让佛来敷我敷我体，然后来就是用来敷他的抚慰他的身体啊，然后佛就敷其体啊。那由这个里就是说看佛对于众生是多么多么的慈悲，对吧？有多么就是你的心愿，对吧？你的心愿只要你真正的去信佛，你就弃恶从善，对吧？精进修行，那佛对于众生的关爱它是无所不至的，那真所以叫大慈悲啊，真佛的这个大慈悲的父母，大慈大悲的父母。因为为什么说佛是父母呢？他实际上是我们的法身慧命的父母，对吧？我们实际上是一个生死轮回烦恼之身，那么佛呢，阿弥陀佛呢，他通过净土呢，他救的是我们的法身慧命，对吧？他使我们呢得到真正的智慧，得到真正的不生不灭的永恒的生命，对吧？永恒的生命，永远的就是没有苦的这样一种生命，没有生死轮回的根本的众生的生命，所以叫大慈大悲的这个父母，对吧？就是生你者是人世间的父母，但是生你的法身慧命的是佛，对吧？佛菩萨历代祖师的目的都是为了开发我们的法身慧命。啊，你要塑身就塑身，你要金台就给你金台，对吧？你要磨头就磨头，要附体就附体，就覆盖你的佛光，覆盖你的身体的。那既然佛慈悲一切众生，肯定要包含了我们，对吧？我等，对吧？那就是所以说我们呢也在佛的光明之中，那只不过就是佛光呢日夜不息，刹那刹那照耀着一切的法界，只不过我们没有感觉到它，对吧？你感觉不到它，你在自己的感觉的这种轮回中来，你只能感知到你的轮回的生死轮回，你感知不到那种清净无碍智慧的那种光明，但你念佛就会使你逐步的去和它感应到，对吧？感应到这些。所以说呢，佛的大悲和光明呢，实际上是一直是变法界，就是我们是被笼罩在这个里边的啊。我们实际上是在佛的这个光明和整个的愿力之海中而生活的，但是我们不知道而已了，对吧？所以你不知道，你的心就不安隐，对吧？你就放不下，你的心就放不下生生世世的那些习气啊，那些恶业啊，那些无明啊，他就执着，你就放不下。所以我们要去充分的去理解和体会佛的大慈大悲啊，佛的更要去理解体会和感受佛的大智大能大光明大愿力，通过这个学习的因缘就是开发我们这样一个潜力，对吧？开发这个潜力。所以说你就如果说你真的你有信有愿，那你自然就会行，对吧？你有信有愿，你真的理解净土的原理的话，你自然会行，对吧？你自然会行。那昨天的时候呢，我看到有一个群里面有个人发了一通莫名其妙的话，讲到这个还讲到这个语言都是妄想啊，就讲一些反正学了一点那个禅宗的一个皮毛，反正有一个人现在这种人挺多，就赚点钱，他赚了一点钱，他有点时间了，对吧？他就开始用美好的语言和思想来点缀自己的人生，对吧？然后忽然他就变成大师了。我看到了不少啊，就是有的人他没学多久，他就认为自己开悟了，听了几次课，交了一些钱，参加一些培训班，他就觉得自己开悟了，然后到处写开悟师，然后到一些群里面发表自己对于禅宗对于这一切东西的这个看法啊。然后昨天有个人他在群里他就说，哎呦，不立文字啊，那就是你们都不懂这东西不能说的，他说见性成佛，他说每个字都是一个坑，怎么样怎么样，就喜欢玩这一类的东西啊，就是玩高深嘛。 然后他说绝对精神，他说不二就是绝对精神，然后所有的佛法的来源来自于摩诃波罗多，对吧？摩诃波罗多是古代印度的一部史诗，啊，这个经过多，好多年，就相当于西方的欧洲早期的那个荷马史诗。那古代印度大概在2000多年前，2400多年前就有很多的这个传说，关于上古的一些传说，因为它也是各许多小国分裂嘛。然后呢，后来慢慢在历史中到近现代，这几百年慢慢被结集，就是很多很多片段的一些史诗。然后呢，这个人就说，他说佛教所有的思想来自于摩诃波罗多，他说就主要是指的是绝对精神，啊，绝对精神超越语言。那这样一种实际上就是一种非常无知的一种讲法，非常非常非常无知的。首先这个人他没有看过摩诃波罗多，摩诃波罗多呢，它里边呢主要是印度教瑜伽的思想，比如说波切梵歌，波切梵歌呢它是摩诃波罗多这个大部头里边的一部分，但它也可以独立成章，是吧？那这里边讲的什么奉爱瑜伽呀，讲的这个念诵瑜伽，讲的克里希纳呀，就念的 Hare Krishna 对吧，念的克里希纳，这样念诵克里希纳的这个名号呀，还有什么行动瑜伽对吧，讲到这些。那么这是印度的哲学，印度教的一种就梵天人和宇宙的精神的合一的这样一种修行方法，还有它的一个故事。它摩诃波罗多大多讲的是古代的战争，讲的是战争，然后里边夹杂了道德哲学巫术这些东西。然后他说这东西佛教思想来自于摩诃波罗多。其实说这句话的时候，你把这样一个话放在几百人的群里面讲这种话，首先就是这个人肯定没有看过摩诃波罗多，所以说这个肯定是一个食人牙慧的人，他就是一个就吃别人口水的人，他根本就没读过，读过就不会说出这么无知的话来。其次他也不懂佛教，他肯定没有读过华严经，肯定没有读过般若经，肯定没有读过般若经，所以才会这样说出一种不知道从哪听来的一些无知的话。哎，因为很多人他希望，他觉得哎，他从哪道听途说，他觉得我一下就超越了佛教，显示自己很厉害，好像言谈举止之间就可以把整个中国佛教就超越了啊，天堂宗的也不行啊，谁是充其量是什么什么人。这样的人实际上是一种非常可怜的人，是吧？非常可怜。况且呢他也很可悲，因为这样如果谤佛谤法的话，那么他实际上他的这样一种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所以这一类人呢，我觉得我们还是要现在这种人特别多，不知道什么原因特别多，就是因为信息发达，大家都得到了许多山寨版的一些信息，正宗的这种佛言祖语，这个经典啊祖师大德的东西，他不去看，他把它作为一种文字皮毛去看。实际上祖师大德他是从内心流露出来的，他是自己正道的智慧或者佛力加持的智慧，他是真实的鲜活的智慧，包括禅宗的祖师大德他都是这样的。可惜现代人呢，就是把它变成一种文字游戏，或者变成一种知识，这是非常非常，所以这种人呢叫知可怜悯者啊，就说真的挺可怜的。这些人就说简直就是那种井底之蛙的，你其实你就说不怕人家笑话，你就乱讲话就是把那种无知的话到处去说，显示自己好像很懂啊，这个非常非常可惜。我们稍等一下。